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有有。离藏本来护主，如君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中观总义呢，主要是抉择一切万法的实相，抉择一切万法的空性。那实际上在这个中观总义当中的所权，主要就是让我们认知心的本体。因为一切的现象一切的显现呢，都是心的幻化。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认知这个一切显现是心的幻化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对于一切显现的法能够破除执着。那么如果进一步的打破内心的执着的时候，那么认知它的本体的时候呢，相当于就认知了所有法性一切的实相了。那么在这个认知的时候呢，并不是说通过学习的时候一种见，那么这种见的一种认知和真正内心当中的一种体会二者之间呢，仍然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真正能够认知一切万法都是为识所现的时候，真的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实际上呢，在一切的这个显现法对我们来讲呢，不会成为大的障碍，我们对它呢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执着，因为只是自心的幻化而已，只是自心的显现而已。那么如果进一步能够安住在内心的这样一种空性当中相当于是了知了一切万法的自性了。所以说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密宗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实相和中观当中所提到的实相，它所权益从它的所权方面讲从它的所境的角度来讲完全相同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进一步要开始修学这样一种深圆次第或者修学大手引大圆门等这样一种更高深的密法的话，那么这样一些心性无生的道理必须要抉择，必须要通达。那么在这样一种基础上面，如果再能够听到这个窍诀的时候呢，自己就知道如何去安住，如何去修持。那么如果没有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抉择没有这样一种根本，没有这样基础的话，那么即便是我们听一个所谓的窍诀，那么对我们来讲心相诀当中呢还是没有任何的感受的，因为根本没有个基础，不知道所谓的法界是什么。那么在这很多密宗当中，他所使用的这样一种词句呢都是很简略的，直接呢直指到内心当中的这个本体。那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证件，有这个基础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上师在讲什么，你怎么去安住的通达。那么如果没有学习到这样一种问题，没有前面的基础的话，即便是讲的窍诀，但实际上呢除了得到一个加持之外实际的收益不会很大。大圆满的这个传人上师欧经丹任罗他也是讲过，如果说是一个大圆满的修学者，在这个修学大圆满之前呢，上师要给他讲三年的中观。那么当讲了三年中观的时候，这个三年当中有可能是中论或者入中论这一类的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论点。那么在三年的中观学习完之后，再给他讲心性，再给他讲大圆满的话，就比较容易通达。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空性的这样一种基础，没有空性的证件，真正要去除一切很深层的修法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呢，我们在学习这样空性的时候，力图掌握它的核心，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中观到底在讲什么。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实际上呢除了现空双运、现空无二的这样一种证件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所权。那么如果真正很非常准确的认知到了这样一种所权意义，那么这个作为基的话，不管我们修中观的正行也好，还是说在修持这些大圆满的这个修法也好都是非常方便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用很多时间的学习。从我自己来讲从91年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学中观一直到现在还在学中观。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学了这么多遍的中观的话，对自己的这个见方面在不断的提高，我自己认为在不断提高。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几年前就觉得好像这个对于二弟对这个中观好像基本上了知了，但是现在一学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很微细方面的认知比如说这次讲中观的时候还有比较微细的认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见解方面的提高呢，对自己来讲确确实实还是这个有这个提高的。所以说呢前面我们讲过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这个意义，它意义很深，因为讲的是无分别智，讲的是究竟实相。那么要把我们的分别粗大的分别心逐渐的寂灭到这样一种实相当中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从这个中观的词句上面呢是比较容易通达的，基本上这个道友比较聪明一点的话，一两年我听一两部中观论点之后呢，对它词句上面滑下去没有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呢，在意义上面，在所权意义上面，一个很非常准确的认知，尤其是在自己的见解上面，要变成自己的东西呢，这个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消化的时间。所以当自己就是说真正的认知到这个中观的精要，把中观的所权意义很准确的认知之后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去使用这个见解去修行也好，怎么样都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中观当中呢，也讲到了所破，讲到人破，也讲到了通过人破来破所破的这样一个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中观的这些精华啊，都是一些中观的总义。那么如果把这样中观的精华总义通达之后呢，那么其他的中观呢只是持续上面怎么去认知而已。什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其他中观所讲的除了一些所破人破啊，除了最后得到的见解之外呢，也没有其他一个就更超胜之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了。现在呢，我们在宣讲是这个中观的五大因当中，那么应成派和自许派的差别。今天呢是讲这个具体的分别。具体来说，一自许派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象相似生意，故在生意中有单空的承认，遮破自身、他身等后，安立无自身、无他身等。那么就是说，自许派因为是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象生意地的缘故，所以说呢，在生意地当中啊，它有这个单空的承认。那么再就是说，遮破了自身和他身等实有身之后，圣义地当中呢安立个无自身无他身。那么所谓的这个无自身和无他身呢，实际上就是说自身无自性，他身无自性，或者就是说自身的空，他身的空啊，就是这个含义。那么这个方面呢，一方面就是了知的一些万法的这样一个身的道理啊，就是说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身而抉择一个无自性的程序。应成派着重抉择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生意，故在遮破自身、他身等虚论后，自己没有任何承认。那么就是说，应成派他的重点呢，主要是抉择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生意地。所以说，当他使用了理论遮破了所谓的自身、他身等等的一切虚论之后呢，自己没有跟随而承许无自身、无他身、离系、离四边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证件呢，在自相续当中啊是不会承许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自续派和应成派在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象生意呢，还是说是无承认真实生意上面有差别的缘故，所以说呢引发了这个自分的理论。就前面呢，就是有些论师安立了二派之间的差别呢，有些是从有承认方面安立的，比如说在这个当中就是讲前面自续派就有承认有无生啊，有无自生无他生等的承许，那么就是说应成派没有这些承认，所以说到底有没有承认，主要是观待他自己在着重抉择什么样一种生意地。而自续派着重抉择有承认的假象生意，故在名言中承认自相实有，不能遮破。那么就是说有些论师呢认为自续派和应成派的差别在于世俗地当中啊，对名言的法是否承许自相实有，承许自相实有的就是自续派，不承许自相实有的就是应成派。那么此处呢，就是说就是因为自续派的着重抉择的是有承认的假象生意地的缘故，所以分开了二地。那么在这个名言地当中承许自相实有，因为他如果要承许假象生意地，那么不分二地是不平的啊，如果不分开二地的抉择的话，没有办法真正得到一个单空的程序。所以说呢，他在圣女的面前分开二地，那么名言地当中的这个自相，名言地当中的显现啊，能够起作用啊，这些是有的。所以说他承许了名言地当中的这些自相实有，不能遮破。应成派着重抉择无承认的真实圣意，故名言中不承认自相实有，因为根的慧定中根本没有共同显现分故。然而应成派呢，他自己所着重抉择的是无承认的真实圣意地，那么就一切都是不承许的。所以说呢，即便在名言地当中，他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自相承认，因为根本慧定当中根本没有共同显现分的缘故。那么既然他的根本慧定当中没有共同的显现分，所以说他的随顺这样境界抉择正见的时候呢，也根本不承许一个所谓的自相实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显现法的自相实有，这个都不承许的。所以他的重点还是在抉择假象生意吗？还是在抉择真实生意的？再者，自续派着重抉择有名言显现的共同承认，即有圣意当空承认的假象圣意，故他运用的是自续理论，有法因欲都是自他共许，所立也是自己所承许的。那么下面呢是在抉择。那么有些宗派呢认为这个二派之间的差别是使用理论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自续派呢它主要是使用自续理论，而应成派呢主要是使用应成理论。但是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使用理论方面的差别呢？就是因为自续派着重抉择的是有明言显现的共同承认，所以说如果你要抉择有明言显现的共同承许的话，那么你自己所使用的理论就必须使用自续理论。就是因为你的这样一种有法也是你自己承认的，因欲等都必须要自己承认，所以说呢，对于自他双方都承许的这样一种推理，通过这样推理来推出明言地当中呢有这样的显现不破，圣意当中呢有这样一种单空的程序， 那么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原因的缘故呢，才使用这个理论啊，才使用这个理论。所以说这个是在主要的根据下面的一种之分的程序。应成派着重抉择无承认的真实深意，由于自己无承认，故运用的有法因欲都是他方所承认的，唯于他方程序遮过他的析论。那么因为应成派的主要抉择的着重抉择的是无有承认的真实深意地，所以说呢，他如果是程序啊抉择的是这个无承认的真实深意地的话，那么因为自己面前并没有这些有法或就是说因啊欲等等这些都不承认，所以说在使用理论的时候呢，使用的是这个应成理论，只是使用他方程序，通过他方所程序的三项然后来遮破他的析论而已。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通过最主要的差别来得到的。那么在抉择之中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如果不了知他的这个根本的所权益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很模糊，那么这些所讲的这些有承认也好无承认也好到底在讲什么，有的时候就很难以去通达。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首先把他的这个就是所破，不是所破，就是他自己的目的啊，如果首先有个认知的话，那么再回头来看理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解。虽然就他的这样一种使用的方法来讲呢，首先是通过人破去破所破，然后破完之后呢得到一个无自性的承认，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是说是为什么要通过人破去破所破，为什么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很难认知。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提前的或就是说通过其他的因缘首先知道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说抉择一个限空无二，那么就是所抉择的法子，现在所显现的所有的法都是无自性的，显现当下是空的，显现当下是无自性，或就是说无而显现的法啊，是所有的法都是无而显现的。如果我们提前对这个问题稍微有点认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一看的时候，哦，通过人破破所破，最后得到一个这样一种无而显现的法啊，就得到一个现无自性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通达。所以有段时间我在学中观的，最初的时候学中观的时候呢，还是非常模糊。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方式来观察，全部都是不知道。那么为什么要辩论啊，对方怎么讲，为什么这样破他都不知道。那么后面的时间呢，听到人物就讲的虚妄休息，因为虚妄休息之后呢，里面讲到的这些是这个无而显现啊，像无自性啊，一切显现当下都是空的，哎，把这个首先了知了一点点，哎，再回头一看中观的理论的时候呢，就觉得一下子就可以进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样一种进入空性的方式呢，有的时候是很多种的。如果首先能够对这样一种所谓的无二显现稍微有一点点认知啊，再来看理论的时候，什么都方便的啊，什么都是顺理成章的一种事情。如果首先对这个方面没有一点点进入啊，就对这个所谓的无二现啊，现无自性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所经过的时间稍微更长一点了。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所破了知是什么，然后能破是什么，观察完之后为什么无自性，一步步推完之后呢，我才知道中观论是他所讲的是打破我们内心当中的池子，打破我们的这样一种程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反正这个是不确定的，每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所以说怎么样去抉择，怎么样去进入呢，这个方面呢肯定是方式方面还是有这个不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好好的去这个学习祈祷的话，仍然还是可以通达。有段时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呢，对于这其他法义非常就是说是觉得很多难题难以这个难以解决，所以说经常到上师那边去问题。有次的上师就是说，如果你以后遇到这样一种难题的时候呢，首先多祈祷，祈祷之后再看啊，看完之后再祈祷再看，这个时候呢有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啊，就使用这个方式。那么后面呢很长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呢，基本上有的时候就使用这个方法，就是有的时候尽量去观察，通过自己所学过的理论尽量去观察，实在是卡住了，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呢，非常就是说在我的这个感觉当中，认为是很虔诚的，但是不是很虔诚报数，反正就是说比较精进，我勇猛的去祈祷这个传承上师，对自己有就是说是自己觉得有信心的传承上师去祈祷，祈祷完之后呢再来看，还是不懂再祈祷再看，慢慢这样难题就会解开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的所讲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窍诀呢，不单单是我们的修法的时候要用得上，实际上在文思的时候，在觉得这个难题的时候仍然用得上，还是用得上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靠自力，有的时候靠他力，而他力呢也有这样一种上师给我们解答问题哈，或者道友帮我们解答问题哈，还有的时候呢就完全通过这个信心去祈祷，这样对劲，然后慢慢的就把这样的问题就能搞清楚，就能够通达。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使用过在我身上的使用过就是说是也是这个有效果。所以说在这个就讲法的时候呢，也把这样一种方式呢推荐给大家， 啊，也许对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也好，修行时候也好，有障碍的时候也好，怎么样的意思也好，反正呢可能都有一定的帮助。如果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通达中观呢和通达法义方面呢，也许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进展。在是否加圣意简别的方面，智学派承认有共同显现分和无自性的空性，因此他有二谛别别的安立，加简别说仅仅圣意中空，名言中真实有。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有些宗派程许说智学派的差智学派和应承的差别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智学派呢是加圣意简别，应承派呢不加圣意简别。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加圣意简别和不加圣意简别的这样一种这个两种方式呢？那么就是因为智学派的承认呢有共同显现分和无自性的空性，他所安立的是一种有承认的，或者就是说是一种这个相似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呢他承许呢明镜当中有共同显现分不破，圣意当中呢有无自性的空性需要承许的，因此呢他有二谛的就是说是别别的安立，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分二谛在圣意里的面前就分二谛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分完二谛之后呢加简别说仅仅是在圣意当中是空的，那么一万法无自性无实有呢，单单是圣意当中空，名言当中有自相名言当中的显现实有，它可以起作用。所以他从这个方面加就是说分二谛加圣意简别的原因呢，也来自于他唯一是抉择这样一种相似圣意谛的缘故才这样的。云禅派二谛中都不承认共同显现分，不必加圣意的简别。那么是印证和他自己呢，那么就是抉择真实的圣意谛抉择离一切细论的离识别的实相的缘故，所以说他不需要分二谛，他这个二谛的法同等都是离系的，所以根本不需要分二谛的别的程序，没有二谛的别的程序，次数谛当中所有的法同等离系，像这样抉择的，所以他不需要分二谛。那不分二谛之后呢，也不需要加圣意简别了。为什么不需要加圣意简别呢？如果你要得到名言当中的显现，如果你要得到圣意当中的空性，你必须要分二谛，你不分二谛就得不出这个结果。那么因此呢，他不需要分二谛，他抉择的是离系的空性，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根本不需要分二谛，不分二谛就不需要加圣意简别了。所以说莫不生那些所讲的这个根本理论呢，就是说因为智学派他是觉得相似圣意谛的缘故，所以说分二谛的加圣意简别。那么应承派呢觉得是实相的缘故呢，不需要分二谛，也不需要加圣意简别的原因，就是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了。反面来说，如果应承派之中也有因也有有法因欲所立等的承认，这和智学派没有任何差别。那么这个反过来讲呢，如果应承派的智中也承许有法因所立等的话，那么实际意义上和智学派就没有任何差别了。或者反过来讲呢，如果智学派他不承许就是说是这个智中不承许有法因欲，那么和应承派就没有差别了，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二者之间的差别很微细，但那就是分二谛加不加圣意简别，或者就是说是抉择相似圣意谛呢，还是在抉择就是说是这个究竟的离系空性。那么除这个单单别别的执着之外呢，实际上呢二者这个阶段差别非常非常细微，就是因为从这个方面安立一个是入定的觉得入定的理论，一个是觉得出定的理论，也就是这样。智慧品释中说，应承派此处唯一着重抉择离系大中观的缘故，当知对此中并无真圣真假圣意的两种分类。莫不生现在智慧品的注释当中是这样讲的，应承派的在此处呢唯一是着重抉择离系的大中观，所以说当应该知道了这个应承派的这个此中呢没有真假圣意的两种分类。那么真假圣意谛呢唯一观待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可以安立的。那么但是呢，如果你着重在觉得离系中观的时候呢，在他的此中当中没办法，或者说是没有必要去安立一个真假的圣意的两种分类的，唯一是真实圣意谛。因此圣意因此应承派最深的优点就是唯一抉择真实圣意，不分真假圣意的差别，也就是全无承认，远离一切细论。那么应承派呢所针对的这样一种这个所化呢，主要是立根子，主要是这个上根立子的人，所以说呢对这些上根立子的人着重为觉得真实圣意谛的能够接受，能够一下子就点出那么了义经等当中所讲的真实法界。所以说呢他在讲的时候呢安立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分真假圣意谛的差别，也就是说全部不承认，远离一切细论的。下面是对这个问题呢有校正陈列。校正回真论云，若我有少中则我有彼故，若我全无有我全无中故我为无私。那么前面呢也是引用这个这样校正抉择了，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就龙树菩萨或者中观众的意思没有少许的程序，所以说呢根本没有一切的过失。那么如果有这个少中的话就有过失，如果没有少许程序根本没有过失。六十真理论云，诸大德本性无中无所争，彼上无自中，岂更有他中。 龙树菩萨呢在六十这里人当中也是这样讲诸大德本性。那么这个诸大德呢，那么就是说意思就是讲诸中观师啊，就是抉择中观的这样一种中观师呢，称之为大德。或就是说能够真正抉择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抉择者呢，称之为诸大德。那么就是说一切中观师呢，他对于这个本性无中，那么对于本性的程序呢，它是无中的。那就是说是对于一切万法的自性怎么样程序的呢，实际上一切万法的本性离有离无，不是一个有也不是一个无。那么一般的凡夫人认为这样一种本性有，那么落入一个边系啊，落入一边的。那么如果认为这个法无，那么也是落入另外一个边，因为有和无都不是他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一切啊，就是说是这个诸法的本性呢离有离无的缘故，没有办法程序。那么如果是有，那么可以安立有中，那么如果无呢，可以安立无中。但实际上一切万法呢是离有离无的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本体的缘故呢，那么实际上如果要随顺它的本性的程序，那就无中，没有任何的安立。那么因为无中的缘故呢，无所争。那么如果有中呢啊，对于所程序的有啊，可以有一种争论。如果是无呢，对于所程序的无中呢，有一种争论。那么如果说是无中呢，那么根本不会有争论。比上无自中啊，岂更有他中？那么如果这样安立的时候呢，尚且没有自中的程序，何况有他中的程序呢？啊，他中的程序也不会有。四百论云：有非有俱非，诸中皆寂灭，于中欲心难，毕竟不能生。那么四百论最后一个顺词，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有非有俱非啊，就是讲到了这个系啊四边。那么这个四边的时候呢，有呢可以安立成有边第一边，那么非呢可以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第二边，有呢可以安立成这个第三边啊，有亦有啊又有俱非呢可以安立成第四边啊，就是说是非有非无，或者词句的排列上面呢有啊也可以是安立成这个第一边，非有啊，就是说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第二句呢，可以安立成啊又亦无又亦无的这样一种二句，最后一个非字呢可以安立成双非啊，就是说是都没有啊，不管是词句上怎么样去排列啊都没有大问题。关键意义上呢，在这句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四边，诸中皆寂灭。那么实际上呢，中观中在抉择一切有无是非的这个四边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一切的程序全部寂灭了。那么在程序的一切寂灭的时候呢，欲中欲心难，那么其他的人想要在这个中观师啊中观中当中找一些这样一种反难来破着中观中，毕竟不能生，毕竟呢是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安立你这样一种对中观中的这个反难的，没办法。因为所有的分别念全部包括在有无是非当中，那么如果是把所有的分别念都寂灭了，在这个里面你要找一个过失，比如中观中有个什么程序，找把它过失找到之后呢，要像就是说申诉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反难呢，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啊，永远没机会。所以说中观中他所抉择的是这个离系论的法性，那么如果通过分别心要找他离系论的这个过失，永远是找不到的。显句论云：凡中观师你不应用自序比量，不许他中故。月乘菩萨在显句论当中讲呢，凡是中观师呢啊，在使用道理上面的时候，在使用理证上面的时候呢，都不应该使用自序比量啊，不应该使用这样用三项自相续程序的三项推理，不许他中故啊，不许他中过这个，就是说他中两个字呢，在这个地方上次以前讲的时候，这个他中两个字呢，主要就是其他的程序的意思，这个中就是程序，那么就不许不程序其他的一种承认。那么什么叫做不程序其他的承认呢？如果是自序比量呢，如果是自序比量，他在这个遮破了生住灭之后，要程序一个其他的一种安立啊，这个他中的意思就是这个，那么他要程序一个其他的安立，比如说无生无住无灭。那么就遮破了生住灭之后呢，他还要转而程序无生无住无灭，就这样。那么就是说是中观师呢啊，就是说真观应成派的论师呢，他不使用自序比量，就是因为在遮破生住灭之后不许他中，就不许无生无住无灭的其他程序啊，这个他中就是其他程序的意思。所以说这样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讲得很清楚，实际上是任何法都不承认的，既不程序所谓的这个生住灭，也不程序无生无住无灭。生住灭呢，一个角度可以安立成有，无生无住无灭一个角度可以安立成无，那么就生住灭可以安立成现，无生无住无灭可以安立成空。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所谓的现空都是对照的，都是对应的，所谓的有无呢都是对照的。所以说真正的这个法行当中，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对待安立的观待安立的现空，也没有一个观待安立的有无。所以说呢，从这方观察的时候呢，一方面要打破对方的有无的执着，一方面自己呢不安立着不安立这个空的这样程序，就是这样的。又云：应成破意亦为属他，非属我等，自无中故。应成破意啊，亦为属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当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理论 啊，给别人发过失的时候呢，别人把这样一种过失返回来，你应承，你自己也应该变成什么样一种过失。所以这样的应承破译呢，意为属他，就前面所讲到的一种太过反应。那么这个太过反应呢，别人把这样一种太过返回来的时候呢，要破我们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那么这种过失我们没有啊，意为属他，也单单是啊这些属他，这个属他的意思啊，就是说有承许的宗派。那么谁有承许，那么这个太过返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过失，非属我等，不是我宗故。那么这样的过失永远不会在我们身上成熟，就因为自己没有任何承认，自己没有任何承认的缘故呢，就不会得到任何的过失。入中论云，能破所破，不合破，即合而破所说失。若定有中彼成过，我无彼中故无定。那么在入中论当中呢，是讲到了至中呢，通过很多的这个理论观察对方啊，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能说所说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到底是一体呢吗，还是他体，是合呢还是不合等等。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对方呢，使用了很多理论去观察他们的这个人生所生，接触不接触，然后呢如果接触什么过失，不接触什么过失，这样方呢发了很多过失。那么为什么是说如果对方把我们的能破所破这个问题啊返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得这个过失。能破呢，就是我们的理论大圆起因啊，然后金刚卸因；所破呢，就对方的自身他身等等。那么就是说，对方说，如果把你们的能破和所破结合起来观察，那么你们能破和所破是合而破呢，还是不合而破？那么如果说是能破和所破不合，啊，就是说没有合和没有接触啊，这个合就是接触的意思。那么如果你的能破没有接触所破，那么你能破没有接触所破又怎么样破所破呢？你没有接触的缘故。那如果没有接触也能破的话，那么就东山破西山这样的故事，你给我们安利的故事都会有。所以说能破所破到底是这个不合而破还是合而破，如果不合而破呢，前面的故事如果是即合而破，咳咳，那么如果能破和所破合合了，接触了，接触了就成一体了啊，一接触之后呢，能破就是所破，所破就能破，那么一体的法谁能破谁啊，你指尖不能自触，你的刀剑不能自割。所以像这样，如果能破所破合在一起，合合而破，那也破不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对方把这个过失把就是说返回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些过失呢，若定有终必成过。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宗派的话，我们要承许有或无，我们承许能破所破啊，我们觉得这个能破也是有的，所破也是有。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实际的承许，比啊，就对方把这个过失返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绝对没办法避免。你说是不合而破也不行，合合而破也不行，就是说这样两难境地了。若定有终必成过，我无比终故无过。那么我对于这个能破所破都是假立的，实际上我自己并不承许一个真正的能破所破，我不承许所谓的这样一种有无的承许，所以说我没有这样承认的缘故呢，你返回来，那么也好像是把这个兵器击虚空一样，不会得到任何过失。自己无终故，无法对自己发出太过。那么就是因为至终没有真正的承认，所以说对方把这个太过返回来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任何的过失。入行论云，若实无实法，习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故中观师的一切建立都仅是就他方而安立的。入菩萨行论智慧品三十四颂啊，从这番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若实无实法，习不知心前。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内心面前已经寂灭了有实法的承认，也寂灭了无实法的承认，这个时候有实法无实法在我们的心田都不住的时候，我们都不是执着任何法的时候呢，彼时无余相。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没有任何的执着，那么就自然达到了无缘最寂灭的状态，最为寂灭。也就是说我们从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内心面前有一个实有法啊，这个实有法住在我们心前，我们的心就会执着实有。那么如果我们真啊，就是说是心前有个无实法，比如我们执着一个空啊，哦，执着一个什么法呢，像这样，如果我们心前有个无实法，我们的心就会执着无实法。那么这个的心，这个时候的心呢，有它所安立的相，有它所缘的相，所以说根本不会寂灭。只要有相可得，这个心就会攀缘，这个心就会执着。那么如果说实有的法也好，无实法也好，都被我们破掉了，在我们心前都不安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前没有余相啊，就是最寂灭的啊，最为寂灭的这个心呢，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观察空性的时候呢，有边无边都要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乃至于留了一个很微细的执着都没办法安立在最寂灭的状态当中，而法性是最为寂灭的，法性是寂灭一些分别心的。所以在修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彻底寂灭，但是寂灭的时候，寂灭的方法，寂灭的次第呢，不能够一下子去入到空性当中，一下子去入空性是非常困难的。欧本仁波切在这位品注释当中这样讲，一般的凡夫人他总是有一个实执，所以要如果跟他说有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法是实有的， 如果跟他说无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法是断空的啊，断无的。如果说是相空双运呢，他就执着相和啊，就是说有和无搅在一起，就像黑什么白什么搓在一起一样，硬生生的把这个现显现的法、空性的法扭在一起，他就觉得这个是双运。那么如果跟他说是离系论呢，他什么都不想，他觉得什么都不想就离系了，根本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真正对于这种空性方面，我们真正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认为全懂了，实际上还没有懂。实际上真正这样一种空性必须要自己去悟入啊，必须要产生一种悟入的这样一种相才行。所以说真正什么是空啊，怎么说都不行。我们就是说你离有离无，反正最后就是说什么都不执着，哎，这个时候自己什么都不想，就觉得这个事情安住了在一种什么都不执着，这个根本不是什么都不执着，确实是不是这样。你内心当中认为什么都不执着，这个心这个就是一种执着，那这个仍然是个执着。要打坐的时候说，我就想我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不执着。虽然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很粗，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很细，乃至于细的你根本都没办法认知，但是你这个心还是在执着。你认为什么都不执着的心，这本身就是一种执着。那么怎么样才能去除这样一种空性当中？只有慢慢修。首先通过理论打破这种实有的执着，安住在空当中，然后再把这个空的这个执着慢慢熄灭。啊，就像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实有的法和不实有的法，通过修行之后，慢慢都不住在这心前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心才能真正的去入到这个空性当中，才能真正知道一个空性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很大的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这样一种对于佛法的体会啊，没办法讲的，只有自己去安住。你安住完之后，你也没办法讲，也说不出来，啊，你就觉得这个什么，通过很多一切的语言都没办法讲到底安住是什么。所以说，这样的空性还是自己去体会的。啊，把这样一种实有的法、无实有的法完全寂灭之后呢，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性。所以有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把这样一种无缘最寂灭这个宋词，有的大德解释成佛果，有的大德解释成初地的境界。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从这个佛果它一切不执着的境界也好，或者说初地入定的境界来讲，有相似之处的。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讲到了最究竟的法性啊，就应该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品当中呢，很多都是讲的这些实际的什么修行方式，或者怎么样去慢慢熄灭这个细论，这方面讲了很多修法的窍诀。就是说这个智慧品呢还没学完啊，他们还没学完。那么就是说上次在讲的时候呢，慢慢去体会，尤其是有了这个就是说空性的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相空无二的这个观点，有这个见解之后，再去学习这样的理论，肯定还有一个更深的收获，就是这样的。那所以说中观是的所有建立都是仅他方的程序，因为中观是他自己的这个像自己的安立的究竟之中是什么呢？就是无缘最寂灭啊，这个就无缘最寂灭，就是中观中他自己究竟之中。也就是说呢，在暂时安立所谓的这个四处地啊、显现法等等，或者说不破见闻句意志啊等等，像这样都是仅就他方而安立的啊，单单是初定位或者说是观待他方而进行的他方程序而已。如中论云：如汝依他事，我不许世俗，果故此虽无我依。是说有那么在入住论当中讲了，如汝依他是这个汝字前面大家介绍过，这个就是唯识宗他所这个安立的方式。唯识宗安立呢，在这个有一个依他起的这个实事。那么这个依他起的实事呢，不单单在四属地当中有，而且在圣意当中也有，在圣意当中也有一个依他起。我不许世俗，那么就是说月神论是说呢，不单单是说这样一种依他起在圣意当中不存在，实有的依他起连四属地当中我都不承认有。就是说你真正认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依他起，不要说在圣意当中，即便是在明念地当中，它根本不可能有一个这样一种依他起作为世俗的。所以说呢，我必须有实有的这样一种世俗地。果故此虽无我一世所有，那么就是说对方说你如果不承许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的话，那么为什么在一般的众生面前你安立有这些缘起呢？一缘而显现的这个法，你为什么承许呢？那么就月圣论回答的时候就是说，果故此虽无，果故的意思就是说有必要的缘故，为了引导这些众生趋向于涅槃，有这个必要的缘故呢，此虽无，就是这些因缘和合显现的法在圣意当中虽然没有，我依世所有，但是呢依靠世间啊，依靠世间的所见，我暂时安立他有而已。所以说和你的依他起根本不一样，依他起呢就是实有的依他起，乃至于我在世俗地都不承认。但是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因缘和合的法呢，因缘和合的法无自性的显现呢，虽然它在究竟当中也不存在，但是呢我为了依靠为了就是说是依靠这些引导众生去圣地的缘故，暂时也可以成为有的意思。所以这方面讲，果故此虽无我一世所有，也就是说明了应成派他自己呢，他根本就说是没有任何成立的，没有任何承认。但是呢如果有说观待众生来讲，他有承认啊，也是说明这个问题。回真论云：所破无所有，故我全无破，是故云能破，是汝心诽谤。 啊，四祖心毁谤，只说破他中也没用。那么就在回正论当中啊，龙树菩萨这样讲的，所破无所有，故我全无破。那么实际上呢，在究竟来讲的空性当中，所破的法本身也是不存在的，所破的法是观待众生的分别心啊。我们现在面前有执着，或者我们也有所执着的显现，这个时候呢啊，中观师说这个就是所破，你知道吗？啊，给我们说这个就所破，这个要破掉的。然后呢，我给你教一个能破，然后你去观察，把这个破掉。那么这个方面完全是观待有显性的分别心来讲，安立个所破。那么实际上就空性的状态来说，或者就实相的状态来讲，所破本身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啊，故我全无破。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也没有一个安立一个所破的问题。是故与能破，如果你说有能破的话，有个是有能破，自主心诽谤，那么是你根本没有了知中观师的观点啊，去进行了一种诽谤而已。本身我们能破所破都不成序，那么如果你说还有一个能破呢，这个方面就是对我们的观点一种争议啊，是一种诽谤。此说破他中也没有，那么在这个观点讲呢，就是说连破他中在空性当中也根本不承认，也根本没有。所以说所谓的破他中呢，也是为了打破凡夫人对显现的执着而已，单单是这样一种这个体系。临马派之中认为，事实上秩序派也不承许单空为究竟实相之意，其最终承许的圣义地也是远离四边的大空性，不许任何破例之法，故和令成派全无二致。这一点从秩序派论师们的论著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来。那么前面呢就讲到了，实际意义上呢就说是令成派自己那是完全没有承认的，远离了一切的这个有个是非的承认。那么就现在呢，通过临马派至尊的观点，无光尊者也好，莫不那么去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讲啊，事实上呢，智学派也不承许单空是究竟的实相，它只是暂时抉择的时候着重抉择单空一而已，它是一个引导众生进入究竟实相空性的梯阶啊，一个梯子。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单空呢，一般的凡夫众很难以直接去入到真实义当中。所以说这些智学派的大德通过悲心引发呢啊，给众生安立一个方便之道啊，方便之道真世俗假生义。实际上这样单空呢，它是真世俗，因为它是分别性的境界，它是真正的世俗地，那么或者它是世俗地的究竟。那么就是说假世俗呢，它可以把它安立成一个破了显现，破了显现都是一个空性，也可以说是圣义地，但是它是一种真世俗假生义的这个观点，它是一种这个过渡。所以说实际上最终呢，根本不承认这个方面是个究竟义，他最终承认呢圣义地呢还是远离四边的大光性，和印成派的观点呢完全相同。在这个里面呢，不许任何破例之法，任何破的这样法也不承认，任何立的法也不承认。所以说所破的实有也好，所安立的这样一种空性啊，或者说所安立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自相的显现，在究竟法界当中全部不承认，和印成派是一样的啊。这一点呢，是从智学派的论师的论著当中，他们自己写的论著当中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下面就引用这些秩序派论师的观点进行说明。譬如轻辩论师在《掌真论》第三品自识中说，暂时承许单空为相实圣义，究竟植物人任何承认，并且安立无分别自证的见解，远离一切承认。那么轻辩论师讲呢，暂时承许单空它只是相实圣义地而已，那么究竟的观点呢没有任何承认的，并且呢安立了无分别自证的见解，是远离一切承认的。就是说是根本会定，或者说无分别自证，或者就是无根本啊，就是说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无分别自啊等等，这所有的见解呢都是远离一切承认的，没有任何有无的程序。又在《归舍中观精华论》中说，与假象圣义、真实圣义中，后者非意境，无任何分别。那么就是说有这两种圣义地啊，前面呢就是程序的假象圣义地当空，后面呢有一个真实圣义地。那么就在这两种圣义当中，后者啊，后者就是讲真实圣义。那么就是所谓的后者呢，非异境。那么后者的这样圣义根本不是分别念的对境，你的分别念去安立有无是非，你去怎么样安立都完全安立不了。所以真实的圣义地绝对是远离分别念的，无任何分别，超离了凡夫能够思维的、能够分别的任何法啊。这个讲得非常究竟了。又于《般若灯论》等中，《引般若经论》说，圣义地远离一切言思之境。寂灭一切细论，乃为诸法之圣义本性。那么就是在《般若灯论》呢，就是对中论的一种句意的句的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而引了《般若经论》。那么引了这个般若的这个经论当中讲，真正的圣义地呢，远离一切言思，乃至于你能够演讲啊，能够就是宣说啊，能够思维的境全部远离了，寂灭的所有无是非的细论，这个就是一切诸法的圣义本性。又于《中观宝灯论》中说，究竟的修法超离一切寻思，不住任何边，分别心在任何法的本性中亦不生，亦安住在何者亦不成立的本性中。 那么真正的究竟的修法啊，暂时的修法当然你可以圆一个空去修，或者圆一个这样一种理论破掉实有，然后安立一个空，怎么怎么样都可以。但是究竟的修法呢，是超离一切寻思的，不住任何边，那么就是说圣义边呢，或者就是世俗的边、现边和空边都不住的，分别心在任何法的本性中也不生。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心的自性呢，不管在任何法的体验当中，完全都是不生的，所以应该安住在何者也不成立的本性中。这方面也是抉择的核心成分，完全无二的观点。智障论师在《中观二谛论》知识中说：“遮遣一切生住灭，抉择为无生无住无灭。”其后指示究竟的圣意空性中，并无任何可作破例之法，乃为真实名无遮。《中观二谛论》知识当中这样讲的：首先呢是这个遮遣一切生住灭啊，在反复面前的这个有为法，它具有生住灭的自性。那么把这个生住灭遮破之后呢，实际上就说明了有为法本身啊，它是离性啊，本来就是这个空性的无实有的。然后呢啊，就是说是遮遣了生住灭之后，抉择而且万法是无生无住无灭的自性。在这个基础上呢啊，进一步只是说，在究竟圣意地的空性当中，并没有任何可做破例的法，连接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啊所立的无生无住无灭啊，所破的生住灭等等，实际上都不存在。在这个基础当中，在这样境界当中，乃为真实名无遮。真实就是在圣意地当中。究竟学当中明啊，就是应该知道这个是无遮啊，这个无遮呢究竟大无遮见，大无遮见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任何的破，也没有任何的力，如果有破有力，那么所抉择的肯定是相似圣义地，那么真正的无破无力的时候呢，抉择的才是真实的这个圣义地。所以说真实义当中应该明了这个事，应该知道这个是无遮见。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抉择这个无遮啊，抉择见的时候呢，我们要抉择真实义的见呢，应该是这个用无遮见啊啊，所以说前面呢，就是我们讲的，实际上无遮和非遮呢，只是关在分别性安立的，帮助有情去除空性的这种方便，在这个根本慧定当中，不在佛智面前不存在无遮非遮的这个理论啊，不存在。所以指出了真实名无遮，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抉择真实一地的见解的话，应该明了是使用大无遮见。镜面论是在《中观专论》中云：“真实中比离，一切细论句若一分别念，成熟非真实。”中观的专论的颂词也是讲，在真实义当中比也是离开一切细论句的啊，在真实义当中呢，它也是离开所有的细论的句句。如果依靠分别念而安立的话，这个就是成世俗地而非真实。那么通过分别念而安立的有，通过分别念而念的无，或者是啊安立的这样一种空相等等，全部都是变成世俗地，不是真实地。要与该论中云：“生等无有故，无生等亦无。”那么又在该论，在中观专论也是讲，因为生住灭等不存在的缘故呢，无生无住无灭也不存在啊。这个就是彻底远离破例的观点。在其二谛论难题诗中也有同等意义的论述啊。这个是镜面论师，他是承许究竟圣义谛的这个这样一种词句。其弟子莲花经论师在中观专论论中观专用颂难题诗中说：“暂时可以建立一个属于无边的单空，其单空在圣义地本性中并不存在，因圣义地远离四遍八系之故。”那么就是说莲花经论师在讲的，暂时呢啊，为了帮助众生啊，为了帮助众生去入圣义地呢，所以可以首先啊，暂时建立一个属于无边的单空。所以这个无边啊，这个单空呢，也可以属于无边，究竟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其单空在圣义本性当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单空呢，我可能去讲了，所谓的单空呢，只是遮破实有的一种方便，基本意义上还是通过分别念去制服分别念。所以这个单空呢是一种啊一种方便，它本身来讲是一种分别，但是呢通过单空的分别可以压服实质的分别。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单单是从这个角度可以安立这个空性无实有而已。所以说在究竟圣义当中呢啊，这个一种方便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我们的实质啊实有的执着打破之后呢，那么以这样一种单空的方便也没办法，也没有必要单独存立下去的，所以它也会自然寂灭下去。因为说呢，在这个圣义地当中，这个单空本性也不存在，因为圣义地是远离四边八界的缘故，没有一个可以承许的空。玄真波波什么切中观专论师中说：“这只不过是抉择圣义的一种方式。总的来说，诸位祖师入定后得意趣是一致的。这只不过是抉择圣义的一种方式啊。从这方讲的时候呢，应成派抉择的空性也好，或者就是说秩序派他抉择这个空性也好，都是抉择圣义的一种方式而已，方式不同。”总的来讲的话，一切的祖师啊，就是像龙树菩萨，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升天论师、轻辩论师、净明论师，或者就是说是月城论师、寂然论师等等，这根本中观的祖师，就是说随时中观的祖师呢，实际上入定和后得的意趣完全一致，全部都证悟了入定的境界，全部都与了知后得的境界，实际上在安立入定和后得的意趣的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抉择圣义的方式上面呢，有些是这个着重抉择 相似正义有时所种抉择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正义，所以说只是抉择方式不一样，意趣完全相同。又说此二宗派究竟意趣无二无别，平等一位。如果有人想这样一来，应承派就毫无意义了。那么就是说，波普那么就意思就是说，应该知道秩序派和应承派的究竟意趣完全相同。那么如果有人看到这个词句的时候，就会想，如果应承派和秩序派的意义完全相同的话，那么应承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啊，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秩序派也能够取得应承派的啊利益的缘故，就这样的，并不会成为如此。因为应承派义理广泛全面的建立了远离一切承认的空性。那么就是说，应承派它可以单独在世间安立的缘故呢，就是因为应承派是通过善意理论非常全面、非常广泛的建立了远离一切承认的空性。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有必要性的。那么就知道，秩序它并没有全面的抉择，它只是比较简单的方式的抉择。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在小乘当中呢，也是这个隐藏的方式、隐含的方式讲到了大乘，或者通过简略的方式讲到了大乘。那么就是说啊，不能说小乘当中已经讲到了大乘，所以大乘的教义没必要存世，佛陀没有必要广大的讲大乘，没有这样，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就是因为虽然小乘当中它是简略的方式，或者就是说隐藏的方式讲到了大乘，但是这个佛所讲的大乘的这个经典是从全面广泛的方式来抉择的，所以仍然有必要圈讲。还有呢，就是在般若经当中呢，实际上也是在大般若经当中也是通过就比较简单的方式提到了他空啊，提到了这样一种法性啊存在的道理，它是有的。但是就是说是也，我们也不能说既然已经有了，就没必要再广大的宣讲大涅槃经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个经论的。但是还是有必要，因为它是全面广大的宣讲。同样道理呢，在显宗当中也是隐含的方式讲到了密宗的观点，但是我们说密宗当中是全面广大的抉择这个究竟实相，所以还是有必要的，这个意思一样的。啊，由此可知，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是秩序派的法相，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即是应承派。下面是讲应承派不共四大应承因啊，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秩序派和应承派共同的五大因，下面开始学着应承派不共的四大应承因，即汇集相违应承因，根据相同应承因，能力等同所力不成之应承因，他称三项应承因。那么所谓的四大应承因呢，就应承派的不共的四大理论，第一个就是汇集相违啊，就把这样对方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论点呢、啊、或者他的这个意义当中相违的地方给他汇集起来啊，应承变成什么过失。根据相同呢，就是说是这个是非相同的这个是非相同的类推因，像这样的话，因为根据都是相同的，所以说你这个法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其他法也能成立，根据相同的缘故，这个是第二个，下面都要一个一个讲。还有能力等同所力不成啊，也就是说呢，对方想要通过能力来证成他的所力，那么所力一般来讲对方的所力都是实有的，所以他所使用的理论呢，能力呢也是实有的理论，然后想通过一个实有理论证成一个实有的所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应承派的论述就是说，能力等同所力不成立。那么不单单你的所力不成立，而且能力呢也是等同所力照样不成啊，这个也是个应承因。第四个呢，就他称三项啊，通过他称的三项来破对方的观点，就是他称三项应承因。下面讲第一，汇集相违应承因。何为汇集相违？即把他中承许两个相违的方面汇集在一起，这个方面呢指出对方的这个错谬之处。那么他中在承许的时候呢，并没有发现有相违的。那应承派从圣义地的高度，从更高的这样一种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哦，如果你承许实有，如果你承许实有的时候呢，在你的这样一种承许当中，必定有矛盾之处，肯定有相违之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把他中所承许的两个相违的方面汇集在一起，指出对方的过失。譬如《疏论外道》说，道芽在道种中已有，又说道芽从道种生，把相违的这两者汇集起来，就可以向他中发出应承的过失。道芽在种子中已有而产生，应承生无意义，生无穷尽。那么比如说呢，《疏论外道》他说啊，第一个呢，他承许所谓的道芽这个果啊，这个道芽就是果，在道种中，这个道种就是因，那么这个果在因中已经有了，只是明显不明显的差别而已啊，这个是第一个程序。又说道芽从道种生，啊，后面呢就是讲这个道芽啊，这个果呢是从道种当中产生的。一方面呢是说在因中已经有果，第二个又是说呢啊，因的那个生果，那么这个果是从因当中生的。那么应承派的论师呢，就把这个这两个相违的这个啊，就是两个相违的地方汇集起来，然后向他中发出应承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道芽在种子当中已经有的，那已有了而且又产生的话，应该变成生无意义、生无穷尽的过失，就是这样的。前面我们分析过了。 好，下面讲第二呢，是根据相同的情形。那么前面只是一个例子啊，不单单是树人外道，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汇集相尾的过失啊，也可以就是说硬尘脉可以对树人外道发出一汇集相尾，实际上对其他的有事中都可以发出汇集相尾。因为就是说是总的原则呢，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只要是有事中，在的论点当中都必定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所以就把它这些矛盾汇集起来给他说过失，就是这样的。第二呢，是根据相同的成因，即由因相没有差别，如果程序此就必须程序彼，这个叫根据相同。那么根据相同就是因相啊，就它的因的这样一种这个方面，就它的是成立的这个推理方面，因方面就是根据方面呢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呢，在没有在因方面就根据方面没有差别的前提之下，如果你程序此啊，就必须程序彼。但是呢，这个彼呢往往是对方不想程序的。但是呢，因程派就是说你不想程序也得程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相同的缘故。下面就通过例子就比较容易通达了。譬如他身中说，两个法虽然是他性，也可以以一法生另一法啊，这个就是讲到了他身中，他身中就是说他性啊，就是实有的他性的法产生另外一个他性的法，就是他性的因产生他性的果。就是说他说两个法虽然是他性，就是因和果这两个法呢虽然是他性啊，虽然是他性的，但是呢可以从此法生彼法啊，可以从此法生彼法，就是说它有因果关系啊，就意思就是它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是他性的，虽然是他性，但是也可以由此生彼。对此以因相相同发出太过，如果是他性也能生，应成火焰能生黑暗，火焰和黑暗是他性故。那么就对对于这样一种理论呢，因法论是通过根据相同或者通过因相相同的方式发太过。发了太过的主要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是他性而且能生的缘故。那么就是说观察这个例子的时候呢，火焰和黑暗啊是他性的，火焰是黑暗是他性。那么按照对方的理论，两个法是他性的，从此法能够生彼法，那么就是说火焰和黑暗两个法也是他性的。那你的观点来讲的话，从火焰这个他性能够产生黑暗的另外的他性，可以把火焰能够作为人生因，黑暗作为所生果，因为就同等是他性的，你的这样种子和苗芽是他性的，也可以就是同种子生芽。那么我的火焰和黑暗仍然是他性的，从火焰也可以成黑暗，这个叫根据相同。那此处呢，对方想要承认的是种子和芽的因果关系，不想承认的是火焰和黑暗的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呢，中观师就是通过根据相同，你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你的根据已经相同的缘故呢，你不承认你的承认。那么如果你认为就是火焰不能生黑暗，那么同样道理反过来，根据相同的缘故，那么你的这个种子就没办法生苗芽。那么如果你说种子能生苗芽，根据相同的缘故呢，火焰就能生黑暗啊，这方面是没办法真正的去这个逃避这个果实的。第三，能力等同所力不成之应成因，所力即他中的力中，能力是用来成立其力中的因和比喻。那么能力和所力等同呢，首先介绍所力，所力就是他中的安力，他中的力中，此处呢往往是指对方实有的力中，他认为一切方法是不空的、实有等等这系列的力中。能力呢就想成立这种实有的一种因，他的推理的方式啊或他的比喻，那实际上只是把所力和能力全部推翻，就是说你的能力等同所力都不成立，能力等同所力不成，即能成立的因欲和所力同样不成立。如中论云，以空辩论时，若人欲答辩，是则不成答，具同所力故。那么在中论当中讲啊，在空性方面辩论的时候呢，中观是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那对方不承许空性。在空性方面辩论的时候呢，若能欲答辩，是则不成答。那么如果对方呢想要啊通过答辩的方式来说不是空的，那么实际上呢不成回答，具同所力故。因为你讲能力的因啊能成立的因呢和所力相同，都是不成立的。中观是自己安住在空性见解当中，和不承许空性的宗派展开辩论。中观是说诸法为空性，下面就是以这个中论这个宋词为例呢，然后呢就是说举例说明啊，举例说明帮助我们通达什么叫做能力等同所力的不成的应成因。那么首先呢，中观是自己安住在空性证件当中，和不承许空性的宗派展开辩论的时候，中观中首先说诸法是空性的，对方说并非空性啊，并非空性这几个字呢就是他的所力啊，他就想要成立啊，这个就最后他要生成的观点，他自己所持的观点就是并非空性，千万法是不空的。那么要成立并非空性，他的根据是什么？能力是什么呢？他就说，如果是空性，则无轮回，无造业堕地狱，无成佛成菩萨等。他就说，一切万法如果是空性的话，一切万法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轮回就不存在了，那么就没有造业堕地狱的这样一种情况了，就没有成佛成菩萨等的果位了。因为一切万法是空，一万法是不存在的这个缘故， 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有它的所立和能力，所立就是并非空性，能力就是后面这一句，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中观是说，你的能力等同所立都不成立，你的能力是如果不持有，就没有轮回、佛菩萨等，你的所立为诸法实有，不仅你的所立不成立，连能力也不成立，因为所立能力皆为空性，你空性如何能觉得不空呢？那么就是说，是你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所立啊，就是能力等同所立。你们能力，你的能力是什么？你的根据，你说想要成立诸法不空的根据，就是说，如果不实有，如果是空性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就没有轮回佛菩萨。这个方面就他的能力，实际上能力呢，就是说是啊，通过有轮回有佛菩萨等，想要安立一切万法不空的。他的所立呢是，所以说一切万法是实有的。那么此处讲，不仅你的所立不成立啊，你的所立就是什么呢？你的所立是诸法实有。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抉择，你所谓诸法实有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一切诸法没有一个啊是这个实有的，全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你的所立不成。那么然后呢，就是说不仅你的所立不成，连能力也不成立。那么所谓的能力如果不实有的话，就没有轮回、佛菩萨等等。那么观察你的能力的时候呢，你的能力想要安立这样所谓的这个啊，就是说不空的这个根据本身，它也是不成立的。那么通过这样种种的中观正理观察的时候呢，你所谓就是说一些不实有的所有的根据都不成立，所以说你的能力等同所立都不成立。它主要的根据就是因为所立和能力都是空性的，虽然对方他最初的时候并不承许所立和能力都是空的，他自己想要成立的时候是所立实有，能力呢能够证成实有，但实际上呢所立和能力本性皆空，都是空性的，所以说通过空性没办法抉择不空的啊，通过空性的这样一种法，怎么可以觉得不空的法呢？这方面就说是这个能力等同所立。那么后面呢，还要使用这个例子，一个一个去遮破四身。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啊，通过这样一种汇集相位因啊等等的进行观察，进行遮破的。那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所立能力等同所立呢，真正通过中观正理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这样一种所立是实有的，这个不成立啊，因为任何一个法根本不成立一个不空的缘故。如果你不服的话，就可以通过中观的正理详尽观察。最后呢，就知道一切万法不空了，根本没有。那么再就是说，你的能力呢，要成立实有的这个所立的根据，再观察的时候呢，也根本没有。实际上就是说，此处他辩论的或者对方提问题的最大的一种错误，就是把空性和无等同起来了。啊，你看对方说并非空性，如果是空性，则没有轮回，没有，那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中观所讲的空性，并不是没有的意思。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二派之间辩论最大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辩论的原因呢？中观中所讲的空性呢，是无自性，暂时来讲可以说是无自性的意思。那么暂时来讲是无自性，那么对方呢就认为所有只要是空性就是不存在，所以说中观中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他说如果是空的话就没有轮回了，没有地狱了，没有佛，没有菩萨了。但中观中呢就是说，如果要他解释，要引导这些众生的时候，要引导他们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诸法是空性的话，就是说虽然有这些轮回啊等等，但是它是无自性的，因为和合的缘故，他没有自信，成佛成菩萨有这个现象，但是也是无自信。但究竟来讲，不需要给我们讲这么多，究竟来讲就是一切离系的啊，连我们的分别念等等在内都是离系的。但是暂时来讲的话，他对于空性有一种错误的认知，所以引发了这样的观点。但在破的时候呢啊，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破的，破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所立和能力同等都是不成立的，同等都不成立，所以说根本没办法真正建立一个实有中啊，遮破这个空性中，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讲的这个意思。